新更新他们和神的约，再一次坚定他们与神之间的约。所以等他们宣布咒诅的时候，百姓们都说阿门。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过迦南的生活。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在哪里做的呢？这件事就是在撒玛利亚做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要多注意点事实，明天我们再注意比较深一点的功课，因为我们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事实把它弄清楚。所以我想你趁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多做一点复习。弟兄姊妹应该很熟了，但是我们恐怕有些地方不够熟。那么讲到这个咒诅跟这个祝福的时候，从28章开始呢，神就在那里讲怎样的祝福，怎样咒诅。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过了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你慢慢你回过头，你发现很多根本就是预言的。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不要花很多的时间。28章1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门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里宣布，你只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些福都是你的。下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仓房里，你并手里所办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然后下面，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我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灼灼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么这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你是富有的，因为你蒙了福，所以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借贷不可以推辞。借贷不可以推辞，就证明说你是蒙福的，就证明说你是祝福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要去向别人借贷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就落在不是祝福的光景里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看这和那个祝福刚好是相悖的。不过这里就加上一段呢，是和后面这个，因为接着下去应该是讲的仇敌了。但是你看，讲的咒诅的时候呢，这里加一段，这一段呢和整个以色列的预言和他的历史发生关系的。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后下面才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下面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 并痔疮、牛皮癣于介攻击你，使你不得医治。等你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谷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等等等等，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在这1900年在全世界各地漂流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情形。那然后比方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怎么会到各国中？应该只有巴比伦才对。后来他们通通漂流了，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47节，因为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额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就是巴比伦呢，后来的巴比伦，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呢。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进来，出来进迦南呢。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所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遍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后来在历史上通通是应验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把这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晓得在律法之下，如果这是个约，你遵守的话，你就要得这些祝福；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这许多祸临到他。那在我们应用以前，我先说明一下，这些只是对以色列人说，这不对基督徒说的。这里的福和祸都是字面上的。那么这个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应该能够得着借鉴才可以。那我现在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事呢和撒玛利亚连在一起。那么这里讲的祝福，讲的咒诅，是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要这样做。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后来到了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记，你看啊，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后来也把爱城也拿下来。那么等到呢这个都拿下来以后，等等啊，我们看这个是啊，那么爱城拿下来以后呢，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伊巴路山上，你看见吗？很稀奇。第八章三十节，这个第八章三十节呢，是在攻打爱城和耶利哥城以后，就是过了迦南，但第一个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爱城拿下来，两个城都拿下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通通聚集在哪里？聚集在撒玛利亚。然后那时呢，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么大家注意了，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换句话说，那个石头一定要天然才可以，那个石头不是凿出来，你不可以用铁动过铁器的，不可以。那么这样的一座，这个用这样的一座来做了一个坛。那么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考古学家一直想把这个坛找出来，到现在没有找出来。他们不过最多就是找到基利山，就是讲这是以巴路山的。我们说以巴路山是比较高一点啊，是在北边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们是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就抄在石头上。那么以色列众人呢，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面前。你看下面怎么说，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 古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咒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中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果然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起头的时候，他们在约柜旁边，一半的人是面对着基利心山，一半是对着以巴路山。然后呢，摩西就宣读神的律法书。那么当然后来他们一定照着神所说的，有的人有六个支派就站在一个山，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然后一边宣告祝福，一面呢宣告这个咒诅，然后呢百姓就说好。那么这样就表示说，神和百姓老早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在旷野已经他们签过字，现在他们重新坚定他们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迦南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当初神赐给他们这块地，就是神把亚伯拉罕领到撒玛利亚的时候，然后神说我把这块地，就是整个，因为这是中心，我把整块地赐给你。那么现在他们进到迦南，所以你看见吗？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那里再一次和神重新坚定和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除了征战得着耶利哥城或者爱之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受了这个约的约束。所以后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根据这个进行，因为他们和神立了约了。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被抛来抛去呢？因为他们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许多时候为什么他们蒙祝福呢？因为神纪念和他们所立的约。许多时候神不能不祝福他们，因为他们遵守。所以这个就是神怎样的对待以色列人。当然就我们的应用来讲是另外一面，我想我们明天会再提到。但是我现在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历史的事实和地理我们把它说清楚，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你再读约书亚记，那下面几乎是整个约书亚记，你就看见说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南征北讨，最后呢有很多地方都拿下来。当然有很多地方他那没有多久他就被神接去了。那么到了24章，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现在年纪老迈。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约书亚，那就表示过了很长的时间。你看啊，我们看约书亚24章，在24章以前呢，我想我们先看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第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然后呢，下面24章，那这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宝贝的章。我们知道说，现到了24章，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不止进了迦南地，而且他们得着了那块地，而且他们分了产业。现在你知道说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那么我们知道，马拿西呢是得着了撒玛利亚，所以难怪撒玛利亚说我们的祖先是约瑟的子孙，那没有错，马拿西是约瑟的子孙。 啊，那么这个，那么马拿西所在那块地刚刚好，刚刚好是整个迦南地分产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地方。那么到24章呢，可以说是约当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他。